而接着五天罪里五个里最重的五天罪，而普生这个四十年全是到五分五天罪，一个不符合人吃不符合心不相应心说的五天罪，问第五天心其实五天，既然你说是五天心，怎么成五天罪呢？不是矛盾的那个太厉害了吗？普及性的东西嘛，没有罪的嘛，怎么成那个那么大的重，五天罪的重呢？这若是普生应妄语生，妄语是五天，故说普生是五天罪，非五天起。我们说希望你是五天罪的起的，普生是五天希望你的果，现在说普生是五天罪。那么就是希望你的因到底念过来的，所以真正的五天的起呢，并不是普生，是希望语因受果名，希望语的因受普生的果这个名字，希望语叫普生。所以实际上我们说的普生呢，是指的希望语，不是指那个不符合的普生。真正的普生不符合的五佛五戒性，既然我们说普生是五天罪的，就是说希望与普生的因，这个希望与是五见罪，或者五见名为普生，因受过名。这个普生的五见罪是指的普生的因希望与啊，这个希望与也可以按普生的名字，因的过名啊，这是六理和十一了。所以说呢，普生是五见罪是这样按的，诸普生所成者，生破普济非能破者。生是生破，但是受破生者，这就是破生到底是哪个破的？能破的人破的，还是受破的生破的？能破的人没有什么活活不活活，受破的生本来是活活的，成了废的了，不活活了。所以说呢，破生是受破的生分了两个，那就是叫成了破生。所以说呢，是受破的生成了破生的。能破的根本谈不上破身，这个里边有的人也搞不清楚了。生破身的罪是主破的身搞出来的，能破灭的人讲，这不是这个意思。破身根本不是罪，是一个五见五机性，它是由主破的人分了两端。那么造成这个因素的是能破的人，能破的破身那个人是造的五虚妄语的五见罪。所以说不要把那个因果混淆起来啊！不要说哦，普生是受普生搞的，还能破灭色身的是哪里？普生的，从他的果上说呢，就是受破的身，它分了两半是完了嘛，不是能破的，能破也没什么，能破是虚妄语，虚妄语呢造致普生啊，你这个要把它里边的关系搞清楚。那么下边呢再说一课，总之第二名能破成死处。这样是成就普生的时间处数，乐愿是能破人何处成就普生宇宙何处即时啊，他是普这是讲普生的果报了。能破的人啊，他成就什么罪何处成就，他破了身之后干了一个果，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受果，什么时要受什么时候的果报。说曰：能破在未生是希望与罪，能破的人成什么呢？他如成就的就是个希望与的罪，这个希望与的罪就是破生的五件罪。那么他这个破这个希望与的罪带着苦报什么呢？不见一即说去罪生苦生，他的出手是五天地狱受苦，他的时间是一即然后才成熟，一句入了口之后才能够出来，那受苦很长了，要一句的时间。那么这苦是最真苦真，有的人就说了，假设他五间地要受苦一句，那么你造一个五间罪一句受苦，两个五间罪也是一句受苦，不是他造多的罪要便宜了吗？不便宜。最真苦真，你造的罪越多受的苦越厉害，随着你受造的罪多少，受的苦就要增倍增倍的加。所以说呢，没有便宜占的，在因果的面前是没有便宜占的。 是大家平等的啊。我们说尽管说啊，在法律面前大家平等，什么面前大家平等，总有不平等因素的。而真正平等的是因果，一定也不欺负人的，轻的也好，粗的也好，认得到的也好，不认得到的也好，你是那些是打交道也好，你跟他搞关系也好，没有用的，在因果面前一分一厘不差。这抽两句名，这一句后，这一句名处实，最后一句名可真，这是一些问题全部把它解决。接着说成就，不生的人成就什么？生人不生的人，他成就什么的？什么东西呢？他成就一个罪，无间罪。能不这未成是希望与罪。哦，能不这未成是希望与罪啊。这是一个颂，就前面两句呢，能不这未成是希望与罪。这两句话呢，就是说能不生的人他成就什么？提婆达多。他成就什么？成就一个菩萨的希望与罪。这个菩萨的是希望与是他的提举的心了。那么这菩萨具身与表不表，就是菩萨的时候同时生出来的与表业叫无表业，就是这个希望与罪的提维持罪提。那么这个罪造的时候该什么果报呢？我见一解说，他承受的这个果报承受里面不承受的，要在五间罪里边最大的苦的地狱里边受一切的常识的苦。余孽不必生五间罪，五间狱这个破身必定的五间罪，其他的孽就是其他四个孽呢却不一定，有轻的呢可以不受，不必定有不一定去，而普生的非去不可，因为五个五千岁里边普生是最大的。问赵少多年加持生说，但是五千岁嘛就是生报了，生这个他的时间是下一辈子决定要受的，生受的啊。那么说生受的时间一切，那么他就说了，你赵五千岁都是生受，不会再受了，时候第二辈再受，第三辈再受，不会，都是跟着马上就受，五间嘛都不会间隔的。那么你造了一个五间罪也是神圣受一劫，而两个五间罪也是神圣受一劫，那不是造多的便宜了吗？不便宜是吧？所以说假使他有几个问题的，说造多孽假使神受都是神圣受嘛，你造了很多的孽，假使他造了三个孽，那个提婆达多是不是造了三个孽嘛？他都是生说第二辈子成受报的，那么同感一生都是一劫的时间，那么多的罪孽也是一个时间一劫的数，一个五间罪也是受一个一劫的时间，那不是不平等吗？所以这一生真苦真，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呢，宋理学说随你的罪增，一个五间两个五间苦也是成倍成倍的加，为垂被罪增苦还正解，为有多也感第二种诸痛苦聚，受二三四五倍重苦。这个就不是你说做两个年嘛，就两倍苦了，二三四五倍大的可能也不是不了五倍的，他就是本身就越混越厉害的，你可招两个罪不是两倍的苦劫苦，它是好几倍的苦，越多的苦花嘛苦的越多了。他这里说二三四五呢，就是说找一个罪两个罪三个罪，只有两个罪三个是倍，这个倍当然呢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罪嘛两一次一个苦，两个罪嘛两次苦，那时候五个罪是五倍的苦，但实际上呢就不一定是那么五倍啊，可能是成五两八千倍的苦。这是像五件他的普生的罪，那么下边就是说什么样是普生的缘，从这第三名居缘成普生，普生罪有几个缘才能够普生，乐月垂火处能普与垂，普在火时尽其此普，有普生的事情呢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他铺什么，什么时候，要多少时候，能够铺多少时候，那么很一连串的问题。总曰，地球渐行渐进行，破以作义父，任以事到时，名破而进修。反正能破生的人，一定是地球。这个地球渐行成立根的，这个立根并不是修行的立根啊，就是说他前面讲的爱行成立，渐行成，就是他自己力量产生的渐，不是听人家说的。渐行进还要是比较清净的，破渐的人其实破不了，是没有威信的。那么破一处欲破，破一处，他要一处破，就是说要破身的就在一处，不在当了佛面前，在佛面前的威信之下破不了身的，要在佛不在的时候。第二呢，破哪些人可能破得了呢？欲破，那些反复的那些没有智慧的，在受他的骗。以什么这样的破呢？人以是道时，承认啊，就是认可，以是除了佛以外还有大师，除了佛就把正道以外，另外还有更殊胜的法，这样子你认可了，这个破了。那么破多长时间？不进修，不过一夜，马上就活佛。这是佛在世的一个公案。现在第八道是破身了，时间还有一点，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到底破身是什么，也都非常恭喜，尤其是品沙王，大家知道的，这次要去出家的话，品沙王就要让佛家给他吃，就是他叫他不要吃的，结果他去出家的呢，成了佛之后呢，品沙王也是非常恭喜，非常恭喜呢，一天就五八苦的东西吃着饭，每天供养他去吃东西呢，多得不得了，五八苦的五八碗菜，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子呢，这个，哎，这个提婆达多呢，看到就眼红，看到佛人家恭敬他，供养他，他就想，其实我也做个佛，我也要受这样的供养，他总是要像佛了，要像成佛的样子。我们这个提婆达多是我们一个反面教言啊，我们很多人也是，看到人家好呢，就要学他的样子，而不学他的功德。佛提婆达多就是标准这个人，佛的样子他都要学，佛的享受他都要学，而佛的功德他不学。那么他看到佛想得这么高，他也就是要享受，也想这么享受，他就给那个佛，给这个这个欧师释王呢，就是太子了，平沙王的太子，他说：“你把父亲杀掉，我把佛杀掉，你做新王，我做新佛，这样是我们的子弟，你的子弟你的天下国家，我的子弟你的家，那就要那是教徒了。”这次呢，欧师释王把家父亲关起来，饿死了，提婆达多们就害佛了。他要破身呢，就是说，他综合毗卢遮那多综合想学佛了。他有一次呢，佛不在的时候呢，他就是在提了他五条啊，他的教规。这五条呢，这里也有啊，那么其他的违章里，这个一般是违章里的东西。我这五条呢，根据师父呢是这样子的：勤引受七支，一辈子七支，然后就是进行进一求，他是进行者，是厉害的人；一向是进行的人，就是直接很艰苦的，这个艰苦的过分的艰苦啊。他要这个标榜要超过佛的界，那个界里那是一般人相信他。他说勤行受七支，一辈子七支，老了也不争执这个，上面给他代替是吧？勤引受七支。经营是分少义，一辈子成分少义，简单就那一个，一辈子入地度，不吃那个酥也不能吃，盐巴也不能吃，不还吃牛奶的他不吃，盐都不吃，这个就是外道经啊。还有一个呢，不吃鱼肉，不吃鱼肉，这个他提不到这个限啊。那么有的人就是对吃素的人故意挖苦，你是提婆达多的弟子啊，这个话是不能这样说的啊，因为不吃鱼肉是那个是，因为提婆达多里边呢，他并不是全部是自己想一些坏东西啊，他是把佛的口号接过来，变本加厉的做起来，要吃提高自己威信，所以进行七十分少以入地住，不吃鱼肉都是不提倡的。但是呢，他就是勤行受，勤行受，故意做的那么艰苦，就是要树立自己威信。而这些呢，确实有些过分的东西呢， 对于新学必修呢是能够推高的。所以这个我们的不能说叫每一个人是新来的，都要是精英做，其实精英做很少，一精英陆地做不做房子的，把鱼要吃肉的，或者盐包都不能吃的，酥油牛奶都不能吃的，这个是一些人就受不了的，啊，就是生活的规律的人。而以这个来定我的事宜，啊，我们是一分少一长，其实呢，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这一天的按这一边比丘都是念的了，事宜是佛的标准。佛的标准就是随着依佛生喜作，随着因缘生喜，随着物力生喜作。就是你得到依佛，随便你给点好点也好，不好点都生喜作，不要追求。这是佛的规矩啊，并不是说一定最快的享受，没有，就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得到之后就是满足了，不去贪着心，不去拿了就好好修行，这是佛的规矩。他以这个五条部分的来定那个佛的那个旨意。那么这样子你看起来好像是更厉害了，那是你的佛不在了，他就提出这五条，他说哪个占什么五条的去酬，他也请酬了。结果呢有五百个新学比丘不懂事了，他因为他这个条件了不得，提不到的啊，是那个持戒弘行的，他就去酬。那么欧奈看到不对了，他说他知道这个是怪的，他说哪个好像是反对这个的啊，他也有那个一批的信仰。结果呢有少数藏族也就跟着欧南走的。那么这一辈这个提婆达多看到这个情况呢，他说好，这里我们不，这里我们是走不通的，我们就走，就把那个什么这五百人领到另外的山头上去，自己搞寂寞，自己搞这个出家呢，这样子就是成了普僧了。这样普僧之后呢，他呢是提婆达多呢一心要向佛啊，想学佛呢，都是什么要学佛的样子。他那里去了之后呢，舍利弗跟摩揭里呢知道的五百个无知地球去给他上了受了骗去，这个嘛也跑到那个山上去，那个也其实要摩揭是劝他回来了。那么他去了之后呢，提婆达多看见舍利弗来了，摩揭里呢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啊，你们虽然当时没有表态呢，现在你们表了态的跟着我来的也好，也不迟啊，欢迎欢迎你们看看来。那么他要学佛了，我因为有些时候背的痛呢要休息一下，讲了经之后呢休息一下呢，就让水利佛给他再说。他看见水利佛呢正好又学佛了，也学佛样子，他说我背痛啊，我要休息一下，那水利佛你给我讲讲经。结果这个佛呢有些路稍微休息一下，很规矩，他呢提不到中呢要外学外一样没有内的，他休息了我也不下去，没有一会儿睡着了，哇翻过来的左面目了，不是狮子我也干呼打他，然后这个睡得着很大的很响，哎抽不开眼那个样子，那就是没有内的了，你学都学不像的。这个水利风嘛给我今天就说机会来了，我们来了，他睡着了最好了。我觉得我先行神通，这个神通是我大家呼呼吸吸，然后这地方跟他们说话，把眼睛都开了，都开了屋了，然后呢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他就带回去了，就回到佛那里去了，去求忏回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提婆达多的师长叫三摩达多嘛什么的哦，他就看着人走完了，一个提婆达多还在睡觉，害他气死了，他把他拉下去叫他，你怎么还在睡呢，都神都走完了。提婆达多醒过来一看，哎呀人没有了，还气得不得了啊，气孔流血啊，这个满地出血，气得来这个样子，就是个普通的公园是这么一事情。那么不禁修就是说没有过一夜，就在这个前半夜呢，周立伟他们去了之后就把人带回来复活了。他们只留下两个人不成僧的，那不是不叫普通的，身边两边都有四个人以上成僧，四个人成僧的，那么两边四个以上嘛才普僧，这边是现在只有两个人的，一个师长一个提婆达多不成普僧的，普僧就活活了。那么这是普僧的公案是这么回事。下边这一段呢就是把这里边利用这个用这些的公案呢来辩察里边的一些关系啊，普僧的因缘，愿具缘成佛身，有什么因缘具足才成佛身的罪。
人言在有处能破于谁破的破时尽即止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能破什么啊？什么破的有多少，什么时候能够破多少时间，这个问题很多啊，这个一个颂全部回答。所愿必求见进行，破以说与佛，任一世到时明破不尽修。能破的人决定是比丘，而且这个比丘是践行人，就是自己的有慧心的啊，不是听人家说的。那么又是进行人，又是是境界的，这有慧心啊。但是不是这样的人，没有慧心，就人家也不会听他的，也破不了身。那么什么是地方破？一处佛不在的地方，佛在的微光很大，破不了。佛不在那个时候，就与夫被迫的是与夫啊，那些与夫他没有见到的人，他容易上当。见了上一人的，见了道义上的，就不会受骗。虽然我们要尽量争取见到，也是这也是一个原因。没有见到之前，写进来的是分不清楚。见了道义上的，那就是不会比写进所传的。任以是道时明破，什么时候叫破身呢？任以师以道，除了佛以外另外一个大师啊，除了佛就把正道以外另外还有其他的道，这样子你全身了，这样子的以师以道的时候呢，这叫做破身。那么破身有多长时间？不仅说不会过夜的啊，这是法而如此。佛的这个法轮身是不能破的，真能破最多是破也很短的时间，不会过夜的。这是月必丘者，有大比丘方能破身，非在家比丘尼等。要破身的，最近是有一个大比丘啊，这是在僧团里边比丘是最高的人，这是他的地位是最崇高的，他才能破身啊，才有这个破身。如果是在家的，我这是比丘尼。他不是最高的，那么他们也是没有这个破身的能力，因为他住的地位不同了，他不是最高的领导者，也不能破身。见进行者为践行人，非爱行者。这个比丘不但是有大比丘，同时有践行人，不是爱行者，不是听了人家的话去转的，自己有自己主宰的啊，这样子人意志坚强的。那么还有净行人啊，净为止戒的，非犯戒人，一犯戒者也无为过。如果犯戒的人，他的心说话没有微光的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现实的看到，有些人他戒律不清净的，他就是微照毛一样的啊，这个样子一看就没有微光，说的话人家不相信的，他白白的说了半天人家不睬他。所以这个直接是非常要紧的，言有微说的话一定要直接，没有直接的话行无微说。这个不要说是已说过啊，当下你实践上马上就现，现实的就现出来的。破一处要什么地方破？要一处破，非对世尊一处如来言是微说必无对，并不无能，一定要佛在不在的地方，一处就是佛不在的地方。面对的是真，我的这个眼是微缩破不了啊，我的微光很大，当了我的面要破身的话是不可能的。佛不在啊，几个地方佛不在的地方它可以破身啊。那么以出这位向土山中挑搭，在被破身距领救山被扩二三十里，佛在领救山也，这个就是普通的地方了。我在领救山地方住的，那是僧众住的领救山住。这个提婆达多啊，他自己行了，见过了他的五法，证人他五法的有五百个信徒，初学的五支比丘，他们听他的话，那么他们呢，就提婆达多就带他们到向土山，离开领救山还有三十里路，另外一个山头。就是另一个山头了，他那里去，在那个地方呢，他自立为
新的佛啊，超离他的制度，离他的法，你无法来教他的那些新学的佛是比丘。这个因为他的破呢，决定在已出破，到了佛的面前，你就暂时破不了的。已破，那被破的人呢，决定是已生，已生就是已破，非破未破已生，非破甚色。这个已破呢，是就是已生，就是不是见到以上的甚色。欲知甚色，正法性故，有所得任，也不可破。因为圣者已经得了法性了，得了法性之后自己眼睛开了，一般这个经常的得法眼睛，法的眼睛清净看到睁开了，那就是见到了。见到了法眼睛之后，你说非法，他知道你这是非法，你骗不了的。那么这是圣者是绝对骗不了，但是有的论师他说这认的人也不可破。我们这世间这个见到以前有四个家庭，染净认是第一，得到认之后他这样已经对四谛道理基本上看清楚了，虽然没有直接证到空性，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要骗他也骗不了了啊。所以说这认的那些家印未得也不可破，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前说未得圣则名义佛，前面那个时候呢，没有见到的、没有得圣的、圣法的人叫义佛。到后面那个时候呢，没有得认为的就叫义佛啊。到了认为以上的，就是有智慧的人了，不叫义佛了。所以这个也是鼓励我们呢，即使见不到道，至少有这个认啊。那么自己的眼睛呢，基本上有把握，不会求人占。如果你这些都没得到的话，今天听这个相信这个，明天那个人是天王人，就以为相信那个，之前没有主宰啊。碰到好的三子师，果然是做了真路；碰到恶的三子师，那很快就会得到邪道上去。而马化自己呢，众生的根基偏偏要给那些邪的相应，众生欢喜是稀奇的啊，欢喜是那个很快的啊，那个要求速成，这个呢真好中了那些邪的计，他跟你吹一套东西，有快有功劳有大啊，这么一吹的话，你马上跟着去了。不管你是佛教什么教，他都会去啊。有些地方什么一搬到了什么什么教了，教着的神通的东西啊，装了装模作样的搞一套，或者是鬼神的那些鬼神将神呢也是有的了。看到一些稀奇的现象啊，马上去。这个就是狂热，这个宗教狂热引起来了，那什么都一切不顾，就信仰这个东西去了，不经过理智的分析，是佛教不是佛教就不管了，身为欲神通就是至高无上，这样子的人呢就会最容易受骗。与不含是而异，这个就是一个是见到以上，一个是见到以下的，一个是没有得到任以下的，都叫这两种意识叫以佛。以任以是道是明破，什么时候叫破身呢？任以是承认，任者任也为信，信也信的承认了，你相信是以佛，除了佛以外另外一个大师，先相信佛说的八正道以外，另外还有修道的法，这个时候叫破法人生啊。叫普法人，所以普法人生跟普结摩生不一样，普法人生只有在佛寺才有，因为那时候有佛了，他要在佛以外另外立一个大师，在佛自己把正道以外另外立一个他的道，这样子那些人相信他，承认他的道理对的，那就是普生。那么佛不在世的时候，你给哪个去顶的？顶不过，没地方去顶的。这是底波萨都做如日烟，摩斯大师被上门乔达摩，摩斯是无法使道被乔达摩所说把知识道。那么这是指什么一回事呢？就是底波萨都他自己这么说，我是大师，我是最高无上的啊，不是上门乔达摩，就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他是真正的大师。我说是五法是道，我说的五个法就是以前那天说的，那个五条呢是真正的得到的一个道，能够得到成佛的道。 不是小达摩，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八正道，八知识道就是八正道了。那么于此地求信提婆达多时，我大师破坏心被误发日出离道，珍惜此信是不发人破。那这一次的比丘呢，就看了比波达多那个样子，像我们说比波达多三十一相，他长得有高大，也是长得非常庄严。他过去还因为修苦行呢，也练出神通来的。那么他又是坚行人，意志很坚强，说话自于自信。意志很坚强，说话自于自信，所以说他那个样子呢很有意思，一般的女子的人信佛。那么呢，女子比丘听了他的话之后，就相信这个提婆达多是他们的大师，背叛了释迦牟尼佛，相信提婆达多说的五个法是出离的修行的道，不相信不承认释迦牟尼佛的法真道。这样子这个心情一起来就是破法的啊，法的就破了。那么五个法，什么五个法？我们现在讲的是根据十分律的，那这里它也是讲抓一个五个法的真理，根据圣真理论点啊，五个法。一，不应用受用入证，这个跟差不多的啊，入啊那个肉啊、酥油啊、酥油啊、提火等等，反正肉制品的东西不能吃，这个是佛没有指定的。二段肉不能吃肉，这个佛也鼓励，但是不是是绝对的。在某些地方，西藏这些地方没有蔬菜的，也是算是开心，但是他呢就是说绝对不准啊。那个断盐，这个佛也没有吃，不能吃盐的。这个从来没这个这一条的，提婆达多，他因为要故意装着苦行超过佛，才立这五条。即是因被不接衣服，不愿穿各级衣。我们说我们佛教的出家人，五条七条、二十五条或者十九条，要把它割开来重新再缝的。他认为不要穿那些，就穿满衣好了。各级一就是花非线非功夫啊，这个满意拿到就可以，不需要去搞那些啰嗦事情。那么这是他不懂佛的意思了。佛的佛前意是前相，为众生佩服的，这是形象性的，是佛前。而他不知道这个原事情，这意味这出这个方便啊，不要穿不净不各级的衣服。我应居居罗寺边
要住在居罗寺边那个七十方便可以利益那些施主，这是差别无效。那么给十分类呢有大同小异啊，十分类是陆地住，仅仅是陆地住，他是住在居罗边的寺，就是不太远的，在居罗边边上离开居罗不太远，那么这样子呢其实也方便这个居士可以活也方便。这是神真理论的无法，比不老比不说理的说不定，亲亲杂分少义，这个举手的一样啊，跟那个我们基本的一样，亲亲常其实这个一样，亲亲一住食，我们这里是本的一陆地住，它是一住食，吃饭的时候一顿饭你坐在那里吃，吃好了站起来之后不能再吃了，心行受常去进入，一辈子住在路前啊，不做房子。心行受不是一切鱼、一切肉、味咸素入等，心行受一切肉、味咸素入这些全部不能吃。这个呢，就是故意装着逼佛还念佛，这样子你不去那些欲吃的人的信心啊。那么这五条就是五个写好了，那么这当这个女子比丘信了他的写法之后呢，也承认比波达多是佛，不承认释迦牟尼是佛，这样子就普法人。比波达多确实厉害啊，我们说现在的什么外道什么七公司什么什么道，他总是要把佛带在头上，他不敢另外另一个挂啊，说自己比佛还高，不承认佛，比不达多比他们凶得多啊，他也自己说他是佛，佛不是释迦牟尼不是佛，这样子的人现在还不多见啊。这个就是说呢，现在的人呢，他总是还是毕竟他的道还差了，总是要把佛的帽子戴上去，尽管他说的不是佛教，总是要把佛戴上去，什么什么气功，这是佛教气功，哪个跟你说佛教叫气功的？佛释迦牟尼我讲了那么多经典，我没看到有修气功这么用。这是哪里造出来的呢？不仅说，那么普渡的时候呢，不仅一夜，次夜必火，当夜就必定要火好的。不仅说都不会经过一夜，分必中而住，为什么是普？这个就在什么的时候普？分就破了，到夜三更火，到三个的时候又火好了，这个叫破法人生啊。人上升到人，什么叫法人生呢？人造升到人，这法人一破的时候，一切升到都停下来了啊。什么要见到的，什么要是念诵的，那些等等全部破掉了，这个叫做这个。所以说，这法人生的影响巨大啊，比普金木生的也没有那么大的厉害。所以破法人生是五业里边最重的一个，坏生活佛名为破生，它两个事情，一个是坏生活佛是破生，另一个是障生到人，我的正道给它障住了，叫破法人。那么这个叫破法人生呢？另外一个破金摩生下面还有讲，这是我们说五见这里边的主要的指的是破法人生。从事第四名破二圣谛，第二位就讲了什么叫普法人生，什么叫普寂寞生呢？人也活着，活着人即普法人生，活着人即普法寂寞生。那么普法人生也什么州的人，就是三四大州了，哪些人能够破，要几个人能破。那么同时呢，同样啊，哪一个州的人要几个能够做成破寂寞生的事情。昨夜占卜咒九灯方破法人生，微破寂寞生从三走八灯。破法人生呢，决定在南征部，因为佛出在南征部啊，离开了佛就没有破法人生了，因为要跟佛顶起来干的。那么这个破寂寞生呢，就不一定了，三州都有，北京路都没有佛法道的破，没有什么寂寞生的，要么无所谓破。他要普法人生九个人，普寂寞生呢就要八个。所以 三宝者为三宝洲南婆法人亦有佛故，因为南生不周，佛子就是出来南生不周的，要当了佛在这时候才能才叫佛法人生的。九等要学九等，为八比丘分为二宗，一为首部，之为正宗，自是且宗，人破第九，故众皆少，其有有其九人。佛法人生一定要九个人，两边比终结是两边，每一个四个，满四个人就要生了。一边真的是四个，写的也是四个人，那就都成生了。那么人破的，能够把它破成两边的一个人，一共是九个人。所以说佛法人生最少要九个人，如果多到了不限的，每一边的生种可以四个、五个、六个，乃至上万，乃至上万、八万、一万都可以。但是呢，最少呢，再不能少四个，四个以下就不成生了，那不叫普生的。两边都是成生的才叫普生的。还有一个，我们跟你们没有仔细说啊，因为你们也没有这个情况。如汉你会不能两边念啊，就是说你要是这个殿上一个四个人以上来念，你另外找四个人另外念，那是不行的，就是不活活了。如汉要活活的了，所以如汉你会一定要活活念。加上你实在有病，孤人念不成身，问题很不大。如果两边都四个人以上，那就破身了啊，那这样子念了就有极大的坏处，那就破身的这个预兆。所以说如汉尼归一定要活起念。下边是真见为名多少也不行，这个等就等，这个等呢，它的意思呢是都要不行，都没有关系啊，少不能少于九个人，最少是九个人，都没有关系。通三座八等，这是菩提猛生了。但是再是菩提猛生不破发等生的话，那么三座都有，因为不一定要在佛，并不一定对佛顶起来干的，所以三座没有佛印，只要有圣法都可以菩提猛生。那么最少的人要有八个，一边四个的都成生的，那么都有五仙都也没有关系。在这个前面菩提法轮身下边等为名多少也浮现，这个少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少字？有啊，有，这个少可能是多出来的，大概以前抄写的时候大概写多了，多也浮现啊，少是不能少于九个人，多没关系，后面八个人多也浮现，多也没关系，最少是八人。为一切众生分而不，在一个街里边生分了两部，一边四个人以上，分开做节目有八个人，所以说要最起码要八个人，故此否则超过八个，那当然都没关系，都是这个成生的嘛。四个人是生，四百个也是生，四万也是生，四十万的十亿也是生，都是生，都是叫破生。所以过了最后不这不这次啊，最起码有八个。反正我们说在一个街里边两部分，两部分比作寂寞，这个就是破身啊，破寂寞身。所以说我们的大街不能太大，太大了之后如果有其他的生产，他们也在做他们的寂寞，我们做我们的寂寞，这个就是破身的现象。所以大街不能太大。用这里我名破法人时，什么时候破法人生的时候，人月与何时分我破法人，那么他就是说宋月初后上报前，在这些时候都没有破法人生的，初佛才那个在法人的时候，初在法人，这是不会破法人生，因为佛才出现的时候一般的弟子信心都极大，这个时候破不了。后佛才临涅槃的时候，大家怀念佛，这个是对佛的信心就升起来了，所以也破不了。所以中间
不在中间有人搞皮了，就会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初后是没有的。炮上前，炮这枪炮了，炮前啊，什么叫炮呢？就是上一个枪的。我们说在火的那个界发正道，上边你说它是不是正道？另外另一个写的东西是正的界，正的炮，在界上生个炮。佛的正见你说不是正见啊，要其他的才是正见，这个就是剑上的炮，一个剑一个剑，两个正炮是炮，这个两个炮呢是炮没有起的时候啊，那要么有佛法人生，要两个炮，剑上的炮，剑上的炮起了才有佛法人生的可能性。那么双前，双就是舍利弗跟摩揭连，佛的大弟子，最得力就是摩揭连跟舍利弗，一个舍利弗是智慧体验有关的，一个摩揭连是神通体验一指的定，一个是定，一个是观啊，他们两个叫一对，这是一双，这一双之前就是佛，这个舍利弗摩揭连还没有在佛的智慧佛的弟子之前。也不会有破身，因为这是法而如之，佛的法破了之后，法人身破了，决定由他们两个把它活拢来的，他们没有实现不会有破身的事情。那么像是下面还是佛灭，佛灭度以后不会有破法人身，所以说现在没有人敢佛灭度后不真大事为地对公，你要跟佛顶起来干，这个佛已经灭度了，顶不起来了，现在最把佛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没有敢说佛是不对，自己比佛还要好的，没有。那么外道当时有了啊，现在佛内部的是要佛身佛法人身，这是不会有的。那么这是佛灭度以后没有佛法人身，这是肯定的决定的。那么还有一个未结界，没有结界，有一个界里边生分两部是佛法人身，界还没有立啊，没有界，佛还没有自己结界的时候，那也没有物质，谈不上破法人生啊。因为破身就是要一个界里边两波分了两波才叫破身，界都没有，那就没有破的一个现象了。所以说这个里边呢，在这些情况之前呢，都没有破法人生的时候，那么在正是要这些情条件之下的才能破法人生。初为佛是正转发人未久，初觉佛成道以后才转发人的时候，这个初期，但是佛的正是上升的时候，大家心情极好，不容存在普法人生的事情。末而后则为佛教涅槃，十二时中生一位垢，不垢不坏。佛教有灭度了，生就是必然是对佛的起怀念的心，这个时候对佛的信心非常之强，也破不了。十二时中生一位垢，这个两个时间生都是一位的，没有其他的境，不可破坏啊，破不了。第二是炮上前的炮，现在炮，炮为是长炮，与正见上写见为炮，与正见上写见为炮，这个写见的写见的炮没有起之前，这叫炮前。没有这个炮呢，你没有去写剑解剑嘛，那个你怎么也无所谓破了。第二呢，在佛的正见，正见上面再立一个写的剑，写的剑，这样子才定下来干普生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两个没有起来之前，两个炮没生死之前呢，也没有普法人生的事情。要二炮生方可破锅，要两个炮生起来了才能够破。那两个炮，五发是血剑，帮把身飞到是血剑，就是一个血剑，一个血剑，这两个起了之后才有可能破。双前，摩揭摩连直第一，摩揭连神通第一就修直第一，舍利弗观第一，智慧第一就是观第一，明第一双，它是最第一的两个一对，这是佛弟子的。所以说那个佛弟子都是两个大弟子啊，
我们说宗大师呢也开了人不清，就超人不清也是的，对。那么佛念也舍利子给那个摩羯莲指观的，对。没有指观地上时名为上前，在这两位还弟子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叫上前，他也没有破法人生的事情。要被火生发热流悲说还火故，因为呢这个佛法人生究竟要是由他们两位有威信才能活得起来。那么反而是反而如此啊，要有他们两个才很快的能够把佛的生活活。佛弥这佛弥陀后普正大师为解这个佛弥了之后，没有现实的大师可以跟他对得起来干的，那么也无所谓佛法人生。所以说真正现在的普僧就是普寂寞僧，佛法人生佛弥陀之后是没有的。佛有结界，这还没有结界的时候也没有普僧，一个界里边生逢两部叫普僧，界都没有，那这个谈不上普僧了。所以说过以上六位佛法人，在前面的那个六位，比如说初后双炮前双前佛弥陀的时候，没有结界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佛法人生。把这个除掉就是佛法人生了。从此大文第三名成年缘，那么这些讲了很多了，就是从普僧的带出来的一些问题，保持未知千字旁论佛论云，这些那种那个普僧牵出来的一些问题呢，旁人呢把它先停下来啊，先归正传。应变孽缘，要变造恶孽罪的缘是什么？终于七怪恩德前专行也成孽，莫为因被削我等不会有大心错过削害后福要福。那么哪一些因缘才是成恶孽罪，哪一些不成恶孽罪，这里文件讲的这些。那么下面就是说七坏恩德前，有七恩前坏德前，这个才是无间罪，这是总结说。什么叫恩前？父母有恩啊，生生本国是我们身体生出来根本，我们的身体啊，虽然是以这个中有土生，但是这个物质的身体是父亲母血所成的，所以说呢父母是自己生的根本，这是恩情。所以我们佛教里边呢将父母呢种在他的种子，不在后身后的教养，纵然你教养是很，有的时候父母对子女还是不太爱护的，甚至于打骂也很厉害的，甚至虐待的啊，也有把自己孩子杀死的，这些都不算这么厉害的啊。真正的恩必定是在他的身的根本，所以说这是你他后你待你非常的不好，恩还是有啊。所以佛教里边要报父母恩怨这样子，很多人就是提那个问题，有的父母很残酷，报什么恩呢？你的身体根本哪里来的？这个就是恩。所以从这一点观点看呢，父母的恩确定要报。因为坏其恩前父母是恩的，甚至本国你把他舍弃了甚至于把他杀掉了，那这个是成了父亲的罪，极大的罪。佛界罗汉没有德行，德行就是位居生是圣者，他有极大的殊胜的功德，同时也能生一切有情生功德故，自己有功德也能使一切有情生功德，就是自己自行化他了，自己有功德了也能教化众生，使他们也具足那些功殊胜的功德，这叫德行。坏德所依不成也罪，这是德品功德的所依，就依在佛身上，跟依在阿罗汉身上，把功德所依的身把它坏掉杀掉，或者是吃了他的血，这成成孽罪。问父母行善杀成孽业，这是一个提一个问题啊，这是可能性，但是真正的机会极少的。但父母行善，父亲或者母亲他去行善了，本来是父亲他变了女人了，这个时候
杀掉他之后成不成罪，父亲们是男罪了，他变了女人了，你杀了之后成不成女罪。那宋月专行也成业，这个宋词里面就回答了，即使你专来行了还是女罪，你一生一直生一个，因为你发一的身体没有土生，没有第二个土生，那还是那个身体，不过男女跟变掉了，杀必成业，所以即使杀了也成女罪。这是专行的问题。第二个问，生有一女人结了染毒，与女人受屈至禅门中生之，在合成害母尼。他说家是一个女人啊，她的结了染就是财成胎精血财子合拢来，这个一刹那的东西，她就堕下了，就是堕胎了，就没有了，掉下来了。那么其他的女人呢，把她收到自己的产门，带到自己肚子里面去，这样子在她的另外一个女人肚子长大生下来的孩子。那么她杀哪一个女人算成忤逆罪？但宋曰：母为应被削，真正的母是血分所成的，后边那个母亲虽然把她肚子里养大，但是血分是前面那个母亲的，所以你杀前面那个母亲是忤逆罪，在后面那个虽然是也罪很大，但是不成忤逆罪，因为他的血分不是他的。所以这血分呢，说的是恩呢，恩情重点还在血分上，生之本故。为被学者本身母也，因为父亲母血结了染，就是免了与那个母亲的血的，本身的母亲，你杀他的话，即使你是从其他养出来的，也成也罪。现在很经常有人提这个问题，试管养的孩子，试管养孩子你母亲母血还是人的了，尽管你试管养大的，你还是杀了还是你罪，因为你要坏恩情。所以说不要说是试管养大的，脱了手长大的对父亲母亲就没有关系了，这个是错误的认定啊。在佛教里面看，他只要的是他的身体的本体，他的这种恩情。嗯，生生本国，因为他身体的本来是在母血了，这个原来那个母亲有血分的母亲，你杀他是你罪，虽杀后母不由你罪。后面那个母亲虽然把他养在肚子里养大，从小把他抚养成人，但是杀的时候不是忤逆罪，到了岁数很大了，那不属于忤逆罪。接受做宁之后母，你这个后面的母亲虽然不是生母那么亲的，但是你因为她养大的，你有什么事情都要问她。养如生过，因为你把你生前她养大的，那就是佛教里面报恩，两面都要报的。前面是生母，固然她对你毫无关系，但是要报，假设杀的话也成你罪。后面那个虽然不成你罪，但是她养你大的，什么事情都要请问她。这是这个小孩子母亲的问题。物等物和油，物杀错了，油不由你追，母没有，我再有啊，这就看情况了。物为有你追，一杀物母，有的时候没有你追，有的时候有你追，那么什么时候没有你追？唯有你罪，一杀无母，误杀于人，一杀于人，误杀父母，家不生业。假设你要杀父母，结果杀错了，杀了另外一个人，那么不成你罪。再说你想杀父母，又杀错了，杀了要杀其他的人，杀错了，把自己父母伤了，你没有心杀父母的，不成你罪。那么这个是因果还是很大的。但是呢，你随时念不上去，因为他们有发心杀父母的。所以从这边看，我们佛教完全是辩证的，没有违心的色彩，也没有违国的色彩。我们说前面他要杀父母，心是要杀父母的，但是杀了其他的人的，他并不是违心所念，你要杀父母，这就是你罪啊！这次杀的是杀错人了，因为你心是要杀父母的，他没有这样的说，因为你杀的是父母，客观的效果，其他人死了，所以也不叫你罪啊。那么另外一个，你杀了其他的人，发心是杀其他人的， 你把自己父母杀掉了，也不是你罪，所以说你站着客观效果来看，杀了父母是你罪；站着法性来看，你要杀父母杀错了也是你罪，都不是。我们这里呢，既不是从法性看，也不是从效果上看，结合的看，辩证的统一啊。所以这个我们佛教里边这个唯心主义、唯我主义都按不上。真者真去害于人，无有表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真，他就是说真啊，真呢，这个真就是真，这意思呢，就是说要害其他的人，没有表孽啊。这是什么情况呢？若有一人其一家心害父及于人，有二不表，表为有业，为母丧有表，于人死无其表。一夫见孽，势力强过，必有表也。要是他杀下去，要本来要杀一个人的，杀母亲的，但是呢，母亲旁边还有一个人，一刀下去，两个人一起死掉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无表孽，两个人两条命，两个无表孽，杀了两个人啊。但是表孽呢，就一个，他毕竟下去一刀嘛，啊，就杀一个人的，这是另外一个是带着死掉的。所以呢，表孽呢，这在母亲身上，因为母亲上的孽罪无间孽了，这个力量强，虽然这个罪在表孽在母亲身上，其他那个人呢，他是不在世的，又不是无间罪，力量弱，就这个表孽就算到他母亲身上去了，那个人就没有，这一个表孽了。所以母亲身上的孽罪呢，无间的有表，而无表是确实两个都有的。那么重点呢，罪还在无表上面，对吧？那个一个孽罪，一个杀人的罪都成立的。真正妙音说有二表，表示结局皆未成过，为皆表为过矣。又有表孽，他命方断，故必有表。这是一个妙音正者他的说法。他说即使杀了一下去，一下子杀的两个人断命，表孽还是两个。但是所谓表孽呢，是很多结尾把它弄起来的。那么你杀一个人的表孽，给杀掉另外一个人的表孽，不一样了啊！有了表孽，这个命才断；没有表孽，命不断。照这样子看，应当是两个表孽。这个是妙音正者的说法，它是另外一个说法，把在这里做参考的。会有这么前面是无论。没有五间罪了，下边是我再有五间罪，这个什么情况呢？若害阿罗汉，无阿罗汉祥，一被身上起定杀心，无间必故，也有孽罪。假使这个阿罗汉，你要再把他杀掉了，你不知道他是阿罗汉，并没有想到他是阿罗汉，但是呢，在这个人呢，你必定要把他杀掉的心是有的，那么没有间必，没有其他的，分别啊，就是说必定要把他杀掉，这个人也必定要杀掉的，必定行起了。那么这样子把他杀掉了，虽然你不知道他是阿罗汉，没把他当阿罗汉想，也是孽罪。什么原因？故曰或有。下面要讲啊，什么原因？故曰或有。